他刚出了宋家庄的庄村口，对面正好遇上粉哪吒胡德济，在胡德济的背后就是二王千岁胡德海，在胡德海的背后就是义军的各位将领。这个贾长玉春一看，哟，坏了，这小子一拨马奔东北方向是落荒而逃。朱元璋啊在后头看得真切，就喊上了，德济二哥，这是贾长玉春，别让他跑了，抓住他。这一嗓子都听清楚了，粉哪吒一听，什么？哦，这不是我六叔，是假牌的。呵，你可把我们坑苦了，这对你还有什么客气，非抓住你不可。德济是催马就赶，宁国彪也追上来了。咱们单说这个贾长玉春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天顶上去。哎，他这马又快，因为马是常六爷的宝马良驹嘛，又不是他的，他也豁出去了，用枪杆紧打马的后胯，把这匹马打得疼痛难忍，四蹄如飞呀，顺着山道就往前跑，眼看他就没影了。真要是抓不着他，这事就麻烦了，把胡德济宁国彪急的哪脚上就冒了汗了。正在这紧急的关头，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，这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棍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着牛心发短，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，好像睡衣，脚底下蹬着一双便鞋，腰里扎着根丝带，身材高大，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。抡铁棍下着山，把这贾长玉春就挡住了，大吼一声，呆，二环往哪里逃走，俺长玉春发压财。就这一嗓子，这贾长玉春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来的正是谁呀？怀远黑太岁常六爷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，乱七八糟的，从什么地方又冒出个假常玉春，这个真常玉春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原来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常玉春为了宁波彪倒反葫芦玉，跟朱元璋破裂了，把宁波彪就接出芜湖关，到了宋家庄。宁伯彪跟朱元璋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但是常玉春的心呢是把抓柔肠不是滋味，他现在一手托两家，对宁伯彪要报恩，但是怎么就能得罪乱石山的人呢？哎呀，所以常玉春自己是唉声叹气，坐卧不宁。宁伯彪是明白人，说兄弟，你对哥哥够意思，你算报了恩了，哥哥就是死那天忘不了你的好处，咱娘也是如此，但是我不忍心让你得罪乱石山的弟兄啊。我听说你跟胡德海、朱元璋、汤和、邓玉、武殿、张国英情同手足，能说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吗？兄弟，芜湖关我冲着你也不要了，元顺帝乐意怎么怪罪怎么怪罪，我现在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凤凰庄，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回芜湖关见着元帅徐达，好好承认不是，承认错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我想元帅看在主公的份上也不能把你怎么地，你们还是重新和好。后来劝得常玉春心服口服，六爷离开宋家庄是赶奔芜湖关。 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常雨春单人匹马低着头往芜湖关走着，心里就琢磨，我见着我四哥朱元璋我说什么，见着元帅徐达我怎么解释。哎呀，六爷太为难了，尤其他是个红脸的汉子，跟胡大海截然不同。那老胡脸憨皮厚，到时候一笑，嘿嘿嘿，完了，常雨春行吗？那是宁折不弯的汉子，叫他说小话，这玩意实在不容易。六爷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呀先不回芜湖关，我见着大家没法交代。这么办，离着芜湖关不远就是太平府，那是元人管辖的地方，我能不能把太平府夺过来，立他一个功，然后我再回去也讲功补过，我脸上也好看。对，常雨春一个人就想得太平府，道路又不熟悉，因此把道走错了，正好路过一座山叫金鸡岭，马到了山下遇上劫道的喽啰兵，这喽啰兵一字排开把他拦住了。常雨春火挺大，心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好，为什么非劫道呢？刚要伸手，为首的这个寨主出来了，骑着匹大黑马跟常雨春一见面。六爷一看这人好像没乐了，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，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真的假的了，说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啊。可这个人呢也不住的打量常雨春，还是这个人先发现的，说对面这员大将，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常六爷？雨春说是我。哎呦，这人从马上跳下来趴地就磕头，师父在上，徒儿给师父磕头了。常雨春一想，我没收徒弟，怎么这么些叫老师的呢？下马用手相搀，要这个人非常的热诚，师父长师父短，非接他上金鸡岭。常雨春呢又无处投奔，这个人又是实在人，被人家花言巧语就给骗住了，让到金鸡岭大厅之中。这个人自报姓名，说我姓赵，我叫赵玉，有个外号叫铁枪匠。他说了一段自己的历史，也是安徽亳州代管的人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不服气，跟元人的巡官碰上了，言语不合当场动手，他把严巡给摔死，畏罪潜逃，跑到金鸡岭来了。这些年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另外他跟常雨春说，说占山为王有什么好结果呀？人家讲究起来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是贼，顶风臭八百里，这不是正当职业呀。有心弃暗投明，但是没有门路。我从心里就佩服六爷您，尽管您不知道，我承认您是我的老师，将来认可给您拉马坠镫，我就是这个心。没想到六爷您真来了，无论如何您收下我这个徒弟，将来呢我放火烧山，跟着您呢转战南北，您带我上哪去我上哪去，您要看着能收留我，我就保西湖先王朱元璋。可这一片话说完了，常雨春信以为实了。六爷一想，这不错呀，收个铁枪匠赵玉，又收支人马给义军壮大势力，这也算蒋功补过，再说有这支人马打太平府比一个人强多了。所以常雨春就住在金鸡岭。这个铁枪匠赵玉桌上桌下十分殷勤，就问常雨春怎么落到这儿来。六爷口打嗨声，就把倒反葫芦玉，就把被哪吒宁波镖怎么跟乱石山弟兄掰了感情，怎么流落到宋家庄，怎么没脸回去，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。他是信口这么一说，铁枪匠赵玉就记在心里了。赵玉有赵玉的打算，他跟常雨春说那话有一点是真的，有一点是假的。这个赵玉是个野心家，确实贪了人命，占了金鸡岭。他有什么打算？老想独立为王，心说这个皇上啊， 人人都可以当，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是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我赵玉也不含糊，两臂一晃，千斤之力，想当年的项羽也不过如此。我就不行，把天下独吞，将来当个皇上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。哎，对于天下十八家藩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各地的好汉，他呀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。平常是骄傲自大，野心勃勃，现在在金鸡岭他收了3000多人，起名叫飞虎军，自称飞虎大将军。他离着太平府并不太远，元人知道以后，太平府的主将叫花面阎罗李信。这李信曾经领兵带队来攻打金鸡岭，打算把铁枪将赵玉给收服，但是打了几次没分出输赢，太平府也没有力量踏平金鸡岭。以后元人就想收买他，花面阎罗李信曾经派人跟他交涉过，说赵将军，你只要立了大功，我呀禀明金陵侯赐府验寿。你知道这金陵侯是谁吗？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妹夫，现在坐镇南齐省，兵有百万，大将千员，是2号的天子。你要立了功，我跟金陵侯说句话，马上他可以封你的官职，最小最小也叫你当一镇的元帅，好一好就给你弄个王子当一当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赵玉动了心了，名利二字把他给收买了。赵玉一想也行啊，先当个元帅，再当个王子，慢慢的再当皇上，不也行吗？一步一步来呗。这怎么立功呢？这玩意儿没主意。目前看来，要想立功，就得对付朱元璋。要能把朱元璋给抓住嘛，这功劳可太大了。但是怎么能抓得住呢？他想啊想啊，真是挖空心思筹划良策，但是不巧不成书。哎，遇上常遇叔叔，他一听常遇叔叔说这种话，他就动了心了，心说话，我们俩长得差不多，我在了解这个内情，如果我穿上他的衣服，骑着他的马，拿着他的枪，我就说我是常遇叔叔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到了乌孤关把朱元璋给抓住，甚至把他给整死，我不立一个大功吗？将来金陵侯赐府验寿，元顺帝非封我高官显爵呀，那我不就是一举成名吗？他就按照这个坏心了。后来在酒里头他就下了麻醉药，常遇春不知道，喝着喝着人事不醒。铁枪将赵玉一想，我先把他整死，不留着有用，常遇春太有名气了，先把他压到这儿，我先去整朱元璋，要整来呢我双重的功劳，整不来起码我手中还有个常遇春，把他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南京，我是不是立个功劳？就这么样，他让手下一个头目牛武让他看管常遇春，说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，可别让他离开咱们金鸡岭，严加管着。他把常遇春的盔甲、马、枪、鞭全套的东西全佩戴上了，因此冒名顶替赶奔乌虎关。他这个人头脑也简单，如果他就说是常遇春回来承认错来了，这事还就不好办了。朱元璋徐达认不出真假，把他放进乌虎关，那不定受多大的损失呢。但赵玉这小子害怕，他心想常遇春跟我说了，跟朱元璋夜已闹翻，你说我要进到城里他把我杀了，我不找倒霉吗？不如假装在外头翻脸，哎，把脸一抓破，把朱元璋逮住就得了。他想的很简单，因此到那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没气儿假装有气儿，这才把朱元璋撵到宋家庄，就遇上这些麻烦。那么常遇春呢，喝了这种麻醉酒人事不醒， 看守他这个人叫牛虎。牛虎这个人还不错，别看占山当了一个小头目，从心里头崇拜常遇春。他呀跟常遇春还是家乡人，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。一看三代王走了，牛虎一想，得了，我也不干了，我把常六爷给救了，干脆我放他出金鸡岭，将来领着我到芜湖关，我呀也当一名义军，那有多好呢。他抽了个机会把其他人全都赶散，都支走了，这才用解药把常遇春给解过来。等六爷明白过来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屋子也变了，盔甲也没了。牛五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六爷一听，哎呀，可坑了，这要是铁枪将赵玉到了芜湖关，冒名顶替整死多少人，这不都是我的责任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没识破人呢，闹了半天是个坏蛋，把六爷恨的是咬牙措齿啊。牛五说，您别着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干脆我把您送下金鸡岭。常遇春手里头没家伙呀，就给他找了一条冰铁棍，就这条棍呢，常遇春拿着也轻，跟个陶灰耙那分量差不多，勉强先将就吧。说给常遇春找马呗，找了，牛五把自己那匹马给常遇春牵过来了。六爷搬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双腿一磕裆，臀部上一使劲，好，这马乐子大了，起来来两扑通，坐那儿拖不动常六爷。那不管是驮一个人呢，那大将在上面遇上气功，那马得盯得住劲儿，连换了两匹马都不行。常遇春一看，干脆我不骑了，还不如我走呢，这才跟牛五告辞，顺着盘山道下的金鸡岭赶奔芜湖关。六爷心里头着急，不知道都发生什么事了。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，走着走着正迎面碰上假常遇春、铁枪将赵玉，可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六爷一看他回来了，这火就压不住了，不但把他给拦住，用大棍一指，呆，姓赵的，你是个人吗？真是人面兽心之辈，你还往哪里跑？这赵玉一看无路可去，前面有人拦着，后边有追兵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来了个狗急上房啊，泼出这条命去，并不大话，是涮枪就炸，直奔常遇春的梗嗓咽喉。六爷唰啦一甩脸，枪走空了。再看他急忙把大棍扔了，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，跟铁钳子一样入了死扣了。六爷使了个骑马蹲裆式，你给我本往怀中一带，好学会把赵玉在马上给蹬下去。赵玉那个力气哪行，心说话，给你就给你，他一张手把枪撒开，这回好，那个净手。赵玉一看不好，在鹿皮套里咔的踩来了，把十八节紫金鞭拽出来，扑奔六爷就打。现在常遇春手中有枪了，如同彪虎生翼，更不怕，在部下舞动大枪，战铁枪将赵玉。赵玉使枪还行，使鞭这玩意儿尺寸还短，又怕常遇春，没几下一鞭正碰在枪杆上，啪啦啦，鞭也飞了。常遇春过去把鞭捡起来，赵玉一看不行，把宝剑拽出来，行，常遇，我跟你拼了。白宝剑就剁，让六爷这一枪把宝剑头给揍掉，光上宝剑把了。赵玉一看，去大娘的，把我也不要了，拨马便跑。这阵胡德进、宁波彪、胡德海三匹马就追上来，老胡眼睛，哎，这是老六，老六啊，二哥在此。宁波彪也喊，兄弟，哥哥在此。常遇春是羞愧满面，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解释说明啊，没那时间。常遇春把手一摆，二位兄长捉拿奸细要紧， 唐丽云就在部下撒脚就追开，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。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，哎呦可要了命了，往哪儿跑啊？金鸡岭也回不去了，我呀、啊、哎得了，我往太平府跑吧。我跟太平府的主将花面阎罗李信还有过往来，他还劝降过我，干脆我到那块挑拨是非，给他们添油加醋，让常玉春跟这李信伸手，我趁这机会还可能逃走。就这么办，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，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，书说简短就来到太平府。赵玉累得通身是汗，来到关前，哎，把马带住，开城，开城啊！城上都是援兵援将，往下一看，有认识他的，有不认识他的。我你不是金鸡岭的三代吗？铁枪将赵玉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我要求见大帅花面阎罗李信。你等等，有人到里头给李信送信。咱们单说花面阎罗李信，您就听这外号，就这人这能耐就够大的，属阎罗的，瞪眼就要命。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1500斤的力量，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，在南齐省跺一脚，长江水倒流，有举鼎拔山之力。就由于他脾气太暴，得罪上级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，讲他蒋大博小，当了个太平府的官。实质要论能耐，论韬亮，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，他心里也不服气，就连那金陵侯赤府燕寿那么厉害他也没放在眼内。他还有个亲兄的叫紫面阎罗李刚，这俩阎王手下还有四员大将，愿听彪、愿听海、愿听山、愿听寿，叫愿氏四猛，金银铜铁四条大硕。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。另外花面阎罗李信手下还有50000军兵，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，总想干点特殊的，将来名扬四海，压过金陵侯赤府燕寿，总认为是大材小用，屈了他的材料。他拉拢这铁枪将赵玉，就包括这成分。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，说赵玉求见，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回头跟李刚商议，贤弟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哥哥，哎呀，这赵玉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先别开城，问清楚了再把他放进来。我也那么想。来人，带马上城。李信、李刚带着院士四猛，点兵500，来到南关，顺着马道上了城，哥两个鬓马提丝缰，往城下看看。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，单人独马，盔白甲卸，满脸的尘土，汗珠都往下直滴的。一看这胸脯子一起一伏，遇上什么事儿呢？花面阎罗李信就问：“下面赵将军吗？”铁枪将一抬头，啊，不错，正是赵玉元帅，开城，我有急事跟你们商量。别着急啊，你没听说吗？那个反叛朱元璋就在芜湖关，离我可不远呢。我稍微有点疏忽，关口就难保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。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元帅啊，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，言说叫我立点功劳， 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儿。我呀来了个冒名顶替，我要装常遇春，这戏法没变灵啊，将看出来了。现在免得我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但是在这机会，我也想了个办法，我把那常遇春、胡子海，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主要的大将都引到太平府来了。大帅，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，你来了，你看看。说着话，赵玉回身往后一指，就见沉头大起，胡德海、宁国彪、粉德扎、胡德进全赶到了，常玉春也来到了。赵玉吓得在马上直蹦，元帅快开城，他们抓我呢。李信、李刚、院士四猛往外看看，就见李信鼻子刺一扇，哼，赵玉啊，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瞅着你是个英雄，你什么不是呢？看把你吓得那个样，碌碌之辈何足惧也？你料等片刻，看本帅怎样追回他。来人了，开城亮灯。花面阎罗李信才要大战常遇春。